好，我们这一次我们讲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从四福音把主耶稣的生平合在一起来看啊。我们因为我想我们已经这三次我们都在这个信心的道路，所以我就再重复一下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把它分成几个点，主耶稣三十岁以前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就是降卑的道路，这是很明显，我们看到他降生在马槽啊。那有半年的时间主耶稣准备传道，他这一条呢是舍己的道路，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不只是受洗，在约旦河受洗，这些都是讲到他舍己啊，我只是很快的再把它讲过去。三十岁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这是讲到奉献的道路。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洁净圣殿，然后就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的这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一整段最明显的就是讲到他的奉献的这一条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那我们也讲过主耶稣三十岁以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这是讲生命的道路。这一段时间呢特别，我们讲过，我们不是像这个切豆腐一样这一段就不学这个啊，就是说那个最明显的特点在这里，他常常显出来的就是他没有守安息日，那不是活在这个字句里头，是活在生命当中，这是讲到这个生命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那我们最近都在讲这个从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这一条是特点，是信心的道路。他这一段时间不在犹太地，他已经退到推罗西顿，在外邦地，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邦地，可是他所行的神迹跟在犹太地都一样，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在外邦地所行的，行了推罗西顿的时候那个赶鬼的，还有长大麻风的，这些都有这个行这些神迹，也使4000人吃饱，这个都是在最后这一段时间所做的。然后他到了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啊，这都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最后几天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这一段，可以说是磨练的道路，因为在耶路撒冷就很多很多人都在问他，这个是一个很多的考验，很多的这些磨练的这个情形，然后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顺服这个道路的特点。最后呢就是复活升天，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所以这是十字架道路的八个特点。那每一个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啊，因为他从一开始一降生就已经是面对十字架，就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面向这一个十字架啊。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是在讲的是这个信心的道路的这一段哈，我们来看一个整个这个大的点啊，就是从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他退到推罗西顿啊，这是我们已经讲到第五个大段了。前面这些我们都提过啊，他就是主要是在外邦地。我把这个蓝色的字呢，就是我们特别提到的。他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伯大尼的玛利亚来膏他的这件事情哈，在这一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呢，彼得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件事情，然后那里第一次提到他，第一次提到他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要被害，要第三天复活，然后接着就是登山变相。在路加福音里头提到他登山变相的时候，特别提到耶稣去世的事，以后呢下来的时候再论受害的事啊，所以其实呢一共有5-6次都提到啊，有的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呢下面有一些就是我就跳过去，然后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头一次到伯大尼，所以呢玛利亚在那里，在主耶稣到他家里去，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主耶稣称许他说他选择那上好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为什么伯大尼的玛利亚知道，因为主耶稣替他做见证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那玛利亚怎么知道主耶稣要安葬？怎么知道？那就是因为很可能就是在这里的时候提到啊，因为这里提到主耶稣跟玛利亚头一次就是说到伯大尼去的这个情形。接着呢，就是我跳过去讲一些哈，红的就是我今天想要把几个，因为在这一段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我就挑出三个比喻啊，会讲到这个啊、这个啊、失落的人，就是那个我们通常讲浪子的那一个比喻，还有讲到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啊，我们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比喻啊，能够让我们知道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然后接着就是蓝色，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也就是玛利亚经历了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复活。所以当主耶稣再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不是到他家，到伯大尼的时候，他就把香膏献上，这就是只有三次啊，也就是说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那玛利亚是一个有两次被主称许，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这个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情形哈。好，我们会讲到，今天会讲到红色的就是葡萄园跟故宫进葡萄园的这一个比喻。好，那下面就是讲到主耶稣受害，然后下面就是蓝色的就是玛利亚膏，耶稣被玛利亚所膏。这个玛利亚膏跟前面一年多前那个有罪的女人是不同的哈，这是被玛利亚所膏，然后下来就是最后几天的事情了。那下个礼拜我们在这里不是这个聚会，在下一次我会讲到马太福音十九章里头提到主耶稣论到婚姻的事，然后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有圣经中有关的这个婚姻的事情啊，这个婚姻、离婚、再婚，然后在教会侍奉，当然圣经上没有提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原则来看一下这个婚姻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继续要接下去看的是讲到有几个比喻，那我们就来看这几个比喻，其实都很熟哈。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三个比喻，那我要讲的不是三个都讲，因为主要是要讲到父子关系的重建啊。这个路加福音这三个比喻，它一个背景就是讲到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个就是讲这个三个比喻的背景，有税吏跟罪人跟耶稣在一起，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来定罪主耶稣的这个情形哈。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路加福音的三个比喻。那我们知道比喻这一件事情在四福音里头很多，比喻呢我们其实要看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性质，有讲到天国的比喻，有讲到这些比喻。所以我们比方说那个童女的比喻，我们比喻的重点，我们要抓住它的重点在讲什么。因为比喻不是，比喻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主体，然后旁边有一个是来解释这一个的，这个叫比喻的这个情形。所以呢比喻呢是有一个重点的。那这两个比喻，施洋跟施前的比喻，它那个重点是在讲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就欢喜，因为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讲了这句话，那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啊。所以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就不必太去像比方说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它的重点是在讲到要警醒要预备，这是它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不必用这个比喻去解释这个油是什么，这个童女是什么，得救不得救，就不是那个情形，就是抓住那个重点，它那个比喻是在讲要预备啊。那这两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讲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就欢喜的这个情形，所以是重在一个罪人悔改 那个一只羊被拯救回来。然后接下去第三个比喻，路加福音的第三个比喻是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呢，父亲有两次讲到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重点是在讲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其实这个比喻呢，我们中文圣经或者我们常常都讲到是浪子回头，对不对？我们都在讲这个。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浪子，这个比喻是在讲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所以一个是讲父亲跟两个儿子啊。这个主角是这个父亲，就是代表天父。小儿子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因为这三个比喻都跟前面的两节有关，就是小儿子是代表那些税吏跟罪人，一个罪人悔改，那天上怎么欢喜？这个大儿子呢，就是代表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所以也就是说神有这两个都是他的儿子，这两个都是他的儿子啊。那这个儿子呢，小儿子我们就很清楚，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读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变成主角了啊。我们把那个主角是父亲就好像本末倒置了，就读到他的这个浪子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小儿子悖逆，不敬不孝啊，因为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们今天在座的还没有，年纪还没有大到这个地步啊。如果儿子对你讲这个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气死了。
什么叫做应得的家业，对不对？什么叫做应得？所有的产业都是父亲的，什么叫做应得，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大儿子可以得双份的产业，如果是两个儿子的话，大儿子可以得三分之二，小儿子得三分之一，这是犹太人的。那小儿子呢，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主动的提出来要分家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说，这个小儿子是很好像把他父亲这个一家之主的这个权威很藐视的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不敬不孝，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说把我应得的家业，什么叫做应得？都是父亲赚的，对不对啊？你真的是白得嘛，不是应得啊。然后呢，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好像一点都不留恋这个家啊。这个我圣经没有讲得很详细，我不相信这个父亲没有劝他，对不对？我不相信父亲没有劝他，可是劝到一个地步还是要走嘛，应着景象啊。然后就远离了，往远方去啊，就很快的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他赚的钱花起来很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给孩子太方便了。这个有很多人就把一张 credit card 就给孩子，那真的刷爆了啊。这个因为不是他赚的钱，那花得很容易，对不对？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这个很快，赚钱很难，存钱更难，但是花钱很容易，对不对啊？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穷途末路了，就没路可走了，陷入绝境，所以一步一步的就走到这个地步。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没有人给他啊。我们看这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这个是到了一个真的是陷入绝境，不只是穷途末路啊。那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照理也是不应该养猪的。那他到这个地步呢，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我们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地步，对不对？我们今天会去吃猪吃的东西吗？这不会，猪吃的这个豆荚都吃不到啊，所以实在是绝境的一个地步。然后我们就看到小儿子的回转，我们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有多长啊，但是呢，他终于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有的人是连回去都不想回去啊，因为面子的问题啊，他不想。但是他终于醒悟过来了，这个小儿子啊，然后就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家去，要回转归家。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哈、啊，也就是我们说小儿子是讲到这些税吏跟罪人，他已经到这样的地步，税吏罪人在犹太人是瞧不起的，可是他愿意回转来归向神哦，这是非常好。他过去呢，小儿子的兴趣呢是在觉得外面的朋友比父亲家好啊，现在呢经过了以后才知道父亲的家才是最好的。这个所以我们在福音营的时候那些。一唱到回家吧回家吧会流着眼泪那种人，你都知道他背后有一段沧桑史啊、哦，这个会很感动。如果我们什么都没经过的话好像没什么感觉哈、哦，这个这种感觉哈、哦，这个呢小儿子呢还要有认罪的勇气。我在我们教会的福音聚会的时候，我真的清楚的看到有一个人就抓着手，就怕他右手举起来啊、哦，真的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教会福音聚会，我坐在最后一排，我就明明看到有一个先生坐在最旁边，他妻子坐在他旁边，这个先生举起手了，他妻子就把他拉下去啊、哦，他站起来觉知妻子又把他拽下去啊、哦，不让他出来，不让他这个。所以这个认罪需要有勇气，真的是需要有勇气。这个小儿子呢有这个勇气，认罪的勇气，他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回到父家啊。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个错误的心态，常常很多时候这个福音朋友有这种心态啊。这个小儿子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因为他家有很多雇工。我们今天有时候慕道友呢会有这种交易的心态啊，我要怎么特别是宗教有那种做好事，对不对？我修桥补路什么这种就是一种交易的心态，不是白白的恩典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父亲的宽恕，父亲的眼啊，这个很特别啊。这个父亲呢，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我们不知道这个父亲年纪多大，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父亲没有派人去找他回来？其实以色列地也不是很大，比台湾还小，也没有派人去找他回来。因为前面讲的两个比喻，那个羊跟钱不会自己回来的，但是儿子呢，这个小儿子有自由意志，必须要他自己回来。我们今天神也是一样，他看见他做了很多事，但是一定要我们自己，我们要觉知，我要站起来，我要决定，我要信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父亲的眼呢，相离还远就看见，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可以知道这个父亲一定常常在那里看，对不对？相离还远就看见了，父亲的心，他动了慈心，这个看到这个儿子已经落魄到不成人样了，已经不是他儿子，已经不是那个出去的时候那种风光的样子啊。可是他动了慈心，然后父亲的手呢就抱着他的颈项。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去喂猪去养猪啊，那个情形是落魄到什么地步，是又脏又臭啊，又他这个土画的是穿了一身破的衣服啊。可是父亲呢不是说你先去洗洗澡啊，洗洗澡回来我再抱抱你，过去就跑过去就抱着他的颈项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种父爱的这个情形啊，父亲的手，父亲的怀，那一定是抱住他这个父亲的怀啊。还有呢父亲的爱，连连的亲嘴，这个真的是很脏很臭的啊，可是呢父亲就连连的亲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父亲的这一个心啊。然后父子关系的重建，小儿子向父亲坦诚认罪啊，他真的说了，他本来还要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称我为雇工，可是好像那句话就没讲啊，不是他没讲，就父亲就亲嘴就讲不下去，他就没了啊，他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应该要讲的，一定要讲的啊，坦诚认罪。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信主，我们都要认罪，不认罪的话不叫做信主啊，不承认自己的罪。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呢父亲没有条件的接纳，父亲就上好的袍子，这个现在已经穿的破烂的衣服，这是表示尊贵，戴上戒指是讲到他的权威，穿上鞋子 因为仆人不穿鞋子的，这个小儿子出去应该是没鞋子穿了哈，已经到这个去喂猪的地步了，但是父亲就要人把他穿上鞋子，也就是说承认他是儿子不是仆人。然后小儿子的心呢，这是两次提到，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个心死去的心呢，死而复活，所以现在这个小儿子才体会到父亲这个外面的吃喝玩乐不是最快乐的，父亲的家才是最快乐啊！父亲的怀抱才是最温暖的。我们相信这个小儿子不会再离开家，不会再离开父家，不会再离开父家，因为他已经尝到这个外面的这个辛酸，也尝到父爱的这个温暖啊。好，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小儿子呢，这个儿子必须要自己回来，父亲已经准备好要随时接纳他，可是他一定要自己回来，不是像这个羊那个牧人去找羊这个情形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信主也是一样，都是要自己回来啊。钱呢不是因为自己错误而失去，羊呢是因为愚昧而迷失，可是这个儿子是小儿子是什么？故意离开家。当然我们今天不信主之前不是说故意不信主，可是我们是失丧啊，所以我们一定神不会强迫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回来啊，才是讲到失而又得。那这父亲有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这个小儿子，没有放在这个大儿子啊。但是这里讲是有两个儿子，在这个大儿子是在父亲的家中不知道享受这个长子，他这个时候回来了以后，这个大儿子呢生气不肯进去。我们很难想象啊，他远远的听到为什么这么快乐啊，作业跳舞就去问一个仆人这是发生什么事。仆人说什么？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他得无灾无病，就把肥牛肥犊宰了。我们相信他父亲家不是只有一只肥牛犊，对不对啊？这个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的心是不是很刚硬，很生气啊？那他生谁的气？生父亲的气啊，生父亲的气。他这个口苦毒的口啊，他对他父亲说什么？你这个儿子，他不是说我弟弟啊，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到他为他宰肥牛肚啊，他不能接纳从最终回转的弟弟，称他是你这个儿子。我们说这些法利赛人跟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不是这样？税吏和罪人回转，他们不能接受，这些人是罪人，是第一等的，这个我们不跟他一起吃饭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呢，这个大儿子呢自义的灵，从来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他下面呢其实我们就看到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爱上面，是建立在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其实我们等会也会看到，他父亲来劝他回家，他就没有不肯回家，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就不肯回家，对不对？他埋怨父亲，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来没有求过，如果他求，他父亲会不会给他？他父亲不只是一只肥牛犊，对不对？一定有很多，他从来没有求过。他觉得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会很快乐，但是没有想到要在家里啊，就是求这个父亲。他埋怨父亲啊，而且呢父亲对他说，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没有享受到父亲的同在。有的今天有时候我们好像住在一起，可是好像觉得比较亲近的是在电话里头通的那些朋友，比住在一个屋子底下的人更近，有没有那种感觉哈？有时候会有这种，我们会看到这种哈，这种就是什么？虽然在一起，可是没有那个享受那个同在， 没有享受同在的这个情形哈。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他也没有享受他父亲所有的。他说，父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可是他连求都没求过一只山羊羔，跟我的朋友一起吃喝快乐，也没有把朋友带来过，是不是啊？没有享受同享父亲的喜乐。父亲这么快乐，这个小儿子回来，可是这个大儿子呢，不肯进回家，不肯进去，所以他不知道跟父亲一同享受父亲的这个快乐啊，不能享受啊。大儿子的快乐也是一样，是外面的朋友比较快乐啊，不能享受父亲的同在，还有家人的喜乐。我常常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说啊，其实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啊，是70岁、80岁啊、80几岁的人，这些你说吃能够吃多少啊？这个玩能够玩多少都很有限。真正最喜乐的是什么？除了这个主的这喜乐之外，那就是一个家天伦之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不能体会家人在一起的喜乐，也不能体会父亲的心，不能体会父亲的喜乐，父亲的这个情形哈、啊。所以这里讲到，这父亲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其实都是浪子，一个是出去的浪子，一个是在家里的浪子啊，没有享受父的同在。父亲对这两个儿子的爱都是一样的深，没有亏待哪一个。他主动的去迎接小儿子，他也主动的出去劝这个大儿子回家，对他们都是好言相劝，对不对？神的爱没有分别，对法利赛人，对税吏跟罪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爱我们，可是神也一样爱这些伊斯兰教这些恐怖分子，对不对？也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儿女啊，他都是一样的迎接跟高兴，最好是两个儿子都回转，就是所谓的双赢，对不对哈？其实神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回，都能够回到他的家中啊。这个父亲呢，乐于宽恕，蛮有喜乐，不咎既往，全然的接纳。这大儿子呢，不愿意宽恕，满怀仇恨啊，还有苦读，不愿意赦免。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这样的情形，不能接纳回转的这些税吏跟罪人啊。所以这个苦读跟喜乐的分别，有没有那个苦读跟喜乐，主要是在什么？我们宽恕的能力有多大。父亲可以接纳这个小儿子，这个哥哥不能接纳，这个弟弟不能接纳，因为他不能宽恕的这个情形哈。好，那其实我应该，这个应该不是讲新约，因为本来都是新约嘛，就是父子的关系啊。圣经讲到父子关系，我把很多那个解释的部分删掉了啊，我们只看大点。父子的关系，因为这是我讲到父子关系的重建，那个怎么重建这个关系啊？我们现在跟我们的神也是父子的关系，那父子的关系在圣经上来讲是生命的传承。这个为什么我当然我不是儿子，我是女儿啊，为什么称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孩子？因为这是生命的传承，那我们跟神有这个生命的传承的关系。还有父亲呢，是说出那个慈爱跟供应。父亲永远是讲到是爱，慈爱，然后就是一个供应，这是讲到父，讲到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讲到父家是安全跟保护，所以我们回到父家就是一个安全跟保护啊。我们回到神的家里头，我们有那种享受神的这种保护。那父亲会不会管教？父亲一定会管跟教，对不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我们都要被管教，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都被管教过，那才是叫做父亲，一定会管。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被管教过的啊。那父亲太纵容不行啊。这个晚上睡觉要吃个糖，那如果不管教的话，那肯定以后牙齿就坏了，对不对？那很多这个父亲的管教，管跟教呢，管教不是惩罚，是爱的挽回，是爱的挽回。所以我相信这个儿子，小儿子会一定要走出去，我相信 不是这个父亲没有教他，没有说他，而是最后没办法管教的最后一步管教就是任凭。所以我们如果到一个地步，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不能管了，那任凭的话那很可怕。那个法老就是这样，摩西请求他一共请求八次，到第六次以后神就任凭了，就任凭他的，就是就你要你听讲的不听了那就任凭。所以父亲最后的一步的管教就是任凭。这个小儿子我相信就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讲的不听没办法了，那你只好就走出去了啊。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父子关系的这个传承啊，这是这个父亲跟儿子是因为有肉身生命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跟神不是肉身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传承啊。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最重要的是讲到不只是这个生命的传承，而是尊贵的形象，尊贵的形象，神的慈爱、宽恕、怜悯，神的这些本性能够传下来啊。那我们看这个小儿子不像啊，不像他父亲，大儿子也不像，对不对？没有那个父亲的那个慈爱跟宽容的那个尊贵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父子关系的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跟神要把那个神的这个尊贵的形象能够活出来。还有就是丰富的家业啊，就是子承父志啊，这个很多人都是父亲是什么他就接着就做什么，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啊。这个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把他的心意传下来，然后接着做。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有一些公司什么 Richard 什么 and Sons， 有很多这种啊，就是这种好像父亲做什么然后就接下去做这个电器啊，开这个什么什么，有点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今天要承受这个神的那个丰富的产业，就是把神的心意传下来，接下来我们传承这一个神的这个家业啊。还有就是和睦的家庭，充满神的喜乐，以神为乐，神所喜乐的事我们就喜乐。这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这个大儿子呢很不高兴，那就是不能以父的心为乐的这个情形哈。好，这是我们讲到我很快的把这个父子关系重建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重在父亲跟儿子那个关系，那个生命的那个传承的关系，重点是在这一个。好，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比喻，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也很有意思啊，而且这里头有很多，其实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比喻里头有很多，因为他讲到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比喻有时候会解释的有一点不太理解了哈。这里讲到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当然这个不是那个伯大尼的那个拉撒路啊，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啊，这个长了全身都是长疮的这个情形。那这里我们来想到这一个财主啊，这两个人，财主跟拉撒路在世上的情形，拉撒路是怎么样，财主是怎么样。我们先讲财主，财主呢他很有钱，对不对？他穿着紫色的外袍，那个袍细麻布的，而且这里说天天奢华宴乐。我想我们一个礼拜去餐厅吃几次已经受不了了，天天奢华宴乐，那是不是他家很有钱，对不对？应该是啊。其实呢后面我们有时候读下来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财主为什么最后到阴间去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天堂地狱，这个主耶稣这个时候还没有成全救恩啊，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怀还有阴间啊。那富有钱是罪吗？有钱不一定是罪，对不对？我们说约伯很有钱，波阿斯很有钱啊，他们都很多的产业，可是他们都照顾穷人啊。 那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表示他很有钱。那这个拉撒路呢，不只是穷的没饭吃啊，而且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狗来填他的疮啊，很可能这个人是瘫痪的，是不是？要有人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然后狗来填他的长了很多的疮，这个疮啊，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个瘫痪的人，就是那个不只是很穷啊。后来那这两个人都死了，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读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你会觉得有什么，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这个记载这个讨饭的这个拉撒路死了，没有提到他被埋葬啊。这个财主呢死了埋葬了，你会想到什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最后一站就是死，可是这个拉撒路死好像没有提到他被埋葬，他很可能很简单的埋葬啊，很简单的就是这一个什么很简单。可是讲到这个财主被埋葬，我相信那个葬礼一定很隆重啊，因为他是一个地方上财主，很多人都常常吃他饭，所以他死的时候那个葬礼应该是非常隆重，最后一站也是很有分别。可是呢，这个财主呢，结果是到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我在做的时候，我在想啊，我曾经想过，可能这个财主不一定认识拉撒路啊，因为他在门口时都是他家的仆人给他拿饭去。可是后来慢慢再读下去，他其实认识拉撒路的，他认识啊，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的他远远的望见拉撒路，然后他应该认识他，就是认识他，对不对？至少他知道说天天在他家门口的啊。他死后呢，不同的去处，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来看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拉撒路死后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不是因为他贫穷。虽然圣经说他生前受过苦，不是因为受苦才到亚伯拉罕的怀，因为他照着旧约的条例行义，因为这个还主耶稣成全救恩之前，还是在行旧约的这些条例，摩西的条例。那财主在阴间受苦、受痛苦，不是因为他富有。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以那个富跟贫穷来分这个，不是有钱的人都会下地狱，穷人都会上天堂，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啊，是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他没有怜悯的心啊。我相信他认识拉撒路，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认得这是拉撒路，你打发拉撒路来给我用指头尖滴一点水，对不对？他认识，但是他看待拉撒路好像看待狗一样，因为那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是给狗吃的，可很可能会比狗还不如啊，有点拉撒路，狗都来填他的这个疮的这个情形，疮啊，这个情形啊。所以死后去处不同的原因，不是因为穷跟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财主呢，在阴间受痛苦，举目看见亚伯拉罕，就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说：“亚伯拉，我主亚伯拉罕呢、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你想，我们如果照这个所讲的，其实这里是告诉我们一段我们还没有去的情形，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知道阴间是什么样，但是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情形啊。你想在那么热的里头，这个指头尖滴一滴水够吃吗？可以解渴吗？绝对不够，对不对？可是这个财主也没有很贪求啊，哇，给我一大杯水喝啊，也没有，对不对？他说，我们会有时候会错的就是这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到受苦。好像听下来是因为生前享福跟受苦，结果最后就分得不同，其实 应该不只是这个原因，只字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情形啊。主耶稣成全救恩之前，犹太人都是要照摩西的律法献祭赎罪的。这个财主下到阴间的时候，他有没有喊冤？我冤枉啊，有没有？他没有，他完全承认他的这个错，对不对？他知道，他只是讲他很痛苦，而且求这个亚伯拉罕同情，给他差拉撒路来哈，表示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他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我们等会会看到这个30节跟31节有讲到啊，等会再讲到这一段。所以他并没有说我冤枉，因为我们的神是审判，是他的宝座是以公义和公平做根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最后会跟神说，神啊，我是冤枉的。他没有说我是冤枉的，他没有说，他承认，他也接受啊，只是他讲他的痛苦，他求同情啊。而且呢，在阴间是有知觉的，而且还会后悔。因为今天有的我们知道摩门教什么耶和华见证会那些，有人说他们说阴间是没有知觉的，如果神要把人丢到地狱里头，他不能让他有知觉，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开刀不上麻药，那是多残忍的事情啊！那这是不对的。我们从这一段里头可以知道，到阴间是有知觉的，而且是会后悔的，会后悔。所以呢，我们从这一个比喻，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个将来的，圣经上早都已经告诉我们哈，不是要等到我们去了才知道。他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这边的人不能到那一边，那一边的人不能到这一边哈，这个是非常绝对的事。所以这个是有深渊隔绝，这两条路不能互通的，不能要去就去，要来就来，不能的，也不能差遣拉撒路给我滴一滴水，也不可能的哈，不能，这是深渊隔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常常说一个人信主跟不信主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很大，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家里如果有人还没信主的话，我们一定要赶快祷告，迫切的祷告，为他们祷告，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深渊隔绝。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他不听就算了。我曾经去有个老姊妹不是老姊妹，还没有信主，老母亲，他的儿子非常非常孝顺。那我去他们家去看望的时候，这个儿子是信主的，但是我很想跟他的母亲传福音。可是这个儿子呢，我去了以后，去到他家以后，他就跟我讲，我妈妈今天身体很不好，你不要跟他传福音，他怕他会怎么样，会那个啊。那我就想，就是因为他不好才要赶快跟他传福音啊。我不会去让他生气，我不会，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很重要的告诉他啊。因为最后很可惜，这个母亲没信主啊，因为他儿子就不想让他母亲生气，不想让他母亲怎么样。其实这是不是孝子，他非常非常孝顺，可是在这个点上不是孝子。如果真正孝子的话，一定要带他母亲信主哈。好，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我还有5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我这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所以他这一句话，你看他到了阴间他还不听啊。不是的，你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他到阴间还说不是的，可见他在地上的时候摩西的律法他也不听，对不对？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最后会到阴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有钱，而是因为他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没有遵守啊。他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的话可以听，他说不是的，这个要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哈，这个很有意思。这一个财主呢已经绝望了，他并没有求怎么 给他怎么样，对不对？绝望中的盼望啊，他希望说我的家人不要到阴间受苦，这是他绝望中的盼望。他对自己是已经绝望，他也不求，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没有，我刚刚已经讲，他没有说我是冤枉的，对不对？他承认自己有罪，他知道他自己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有一个盼望，我的家人不要到这里来，我的家人不要到这里来，而且他盼望显一个大神迹，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去，哇，我们家人一定会信主。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盼望啊，就是说啊，行一个大神迹怎么样，他就会信了。其实呢，亚伯拉罕回答得很好啊，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今天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救恩的根据根基啊，不是不相信圣经的话，就是看到神迹也不会相信，也不会相信。所以这个财主还会对亚伯拉罕说不是的，他说不是的，那表我相信他在生前也是一样，摩西先知的话他都说不是的，我要按着我的意思做，就是这个情形。所以为什么他最后会下阴间，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摩西的话啊。至少呢，他没有怜悯这个拉撒路，对不对？在他门口把他当狗一样的看待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怜悯。这个波阿斯很有钱，他还会帮助这个路德，对不对？这些情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例子。那我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个例子啊？我不记得好像在你们中间有没有提过，我忘记了。我曾经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哈，一个女的大学生来我们教会很久，然后我有一次就问她，我说你来教会很久，你也听了很多的这些慕道班这些真理，你怎么还没有信主，怎么还没有受洗啊？然后她就问我，很简单的问我，她说我再问你一次，是不是信耶稣的人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就简单的问，他问的很简单，我就说是，因为根据约翰福音3:16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耶稣的罪已经定了，所以我说是。然后他跟我回答说，那我就不信。哦，我吓一跳，我说我已经跟你讲得这么清楚，你不信啊？我从小信主，我常常被慕道友问的我开口，因为我读圣经我全部接受，从小信就是这样子接受，我读圣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就是这样子读，慕道友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我都没想过啊，所以我常常被他们问的我回去还要想一想啊。那一次我实在是很困惑，我讲得这么清楚，你说那我就不信，如果信耶稣能上天了，不信耶稣能下地狱，那我就不信。我吓一跳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妈妈没信。哇，她是一个孝女啊，我的妈妈没信主就死了，那如果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那我妈妈一定下地狱，那我要去陪她。哇，把我讲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当时有点愣住了，我就想到这个路加福音16的这个比喻，我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比喻，我就讲给她听，我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到地狱里头你可以找到你妈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讲每一个人都是就是死，什么是死？跟神隔绝，跟人隔绝叫做死。我说你不要，徐华医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地狱是通厢房吗？我记得很清楚，以前福音也听过他讲过这一句话，你不要以为地狱是通厢房，每一间都我们都可以一个包厢啊住在一起的啊，我可以跟我妈妈在一起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如果你去，你是很孝顺，可是你去，你第一个你找不到你妈妈，每一个人都隔绝的，跟人隔绝，跟神隔绝，这叫地狱最痛苦的。然后呢，我说你呢，就算你找到你妈妈，你也在受苦，你妈妈也在受苦，你怎么帮她？你没办法帮她的，对不对？不可能的，你不能帮她。然后就讲到，他说我妈妈很好，她非常好，她都是凭良心做事。我说我们他如果从来没听过福音，从来没听过福音，他说妈妈没听过福音啊。我说如果他从来没听过福音，神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按着是非之心审判， 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审判他，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我说如果你妈妈像你说的那么好，而神按是非之心审判，那神没有判他下地狱，我不知道是哪里哈，我只能这样说啊。那你去了你找不到他，那你不是冤枉了吗？你去了你要去陪他，结果他不在那里哈。这是一个假想，我不是说那个哈。然后后面我又讲，我说根据这一个来讲，我说那个财主他自己下到地狱以后，他不希望他的兄弟也来。如果你的妈妈真的去了地狱，他不希望你去，他不希望你去，你是他的女儿还不是他的兄弟，对不对？他不希望你去啊。很感谢主，后来这个姊妹终于醒悟过来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妈妈的情形，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帮不了你妈妈，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信主，你要信耶稣。感谢主，他后来信主了哈。那这就是这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比喻，其实讲到一些我们有时候会不是很清楚的这个情形哈。啊，这是讲到这个比喻。结论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不论是富有或者是贫穷，都是很短暂的，都是很短暂啊。这个拉撒路很穷，穷到这个地步。可是一生人生70年80年就过了，但是将来的永恒的结局，那不是100年，不是1000年，那是永永远远，所以那个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比喻里头要得到智慧的心呢、啊，不要存侥幸的心态，就以为说我们不要传福音了、啊，不用那个。我是觉得一个真正一个孝顺的话，是要特别为他们祷告，天天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信主，这才是真正的孝顺，这才是真正的爱啊。好，我们再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太长哈、啊，就讲到近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读的时候有一点困惑的。我是特别挑出这个来讲哈、啊，有一些比喻。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才干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个很清楚能够知道哈。这个马太福音20章，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到他的葡萄园做工。”这是讲到进葡萄园做工。我们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很奇怪的啊，为什么这个拿的都一样的啊？”那我们最后才进去就好了。这里讲到说，因为那就是接着前面19章讲的哈。前面19章说，凡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要得100倍。然后最后一个结论啊，我说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要看他常常在他的上下文会找到这个结论的那个点啊，或者是中间会讲到，比方说10个童女的比喻就是。一再的讲要预备，你要预备，这里就是那个比喻的重点。那这一个进葡萄园的比喻的重点，就是在他前面跟最后都重复的讲这一句话，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是这个情形，这个比喻的那个重点哈。所以说清早呢，就家主清早就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我们今天常常看的是讲到做工两个字，做工的话我们就觉得要公平，对不对哈？就做了多少工。其实呢，主耶稣在别的比喻或者别的地方有讲到，比方说5000两、2000两、1000两，那个就有讲到不同的那个代价的那个赏赐啊。他说和工人讲的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就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去，1天1钱银子讲定了，就给他们机会啊。刚刚讲的是清早，现在讲的是四出，看到世上有人闲站啊，然后就给他们，就要他们进葡萄园。他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他们就进去了。四出是上午9点，那清早当然更早了哈，9点。然后呢，这是讲到有人在那里闲站，就是说他们在神的旨意做工，那个都是闲站。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是常常说你不要白占地图，对不对哈？就是这样的情形。 然后呢，有人到了五正跟申初的时候也是这样，出去还有人站在那里。五正是中午12点，申初是下午3点、啊、那就是表示不同的时段，清早四初、五正、申初，还有呢，到了这个念什么？酉还是丑？酉是吧？酉初啊，约在酉初的时候出去，还有人闲站。他说：“因为他们说，他说为什么在这里闲站？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啊。那个酉初是下午5点，那到6点就要打烊了，就结束就要算钱了啊，算工钱了。到了晚上，园主就来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那这里很特别的，很有意思的哈。你想这个主人难道那么笨吗？他不会从清早来的先发工钱走了，然后都发1钱银子，清早来的走了，你也不知道后面发多少钱，对不对？我们现在在你上班的时候，你老板给你多少钱，你旁边的人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知道的话会怎么样？我跟你做一样，做8个钟头，我坐在你旁边，为什么你的钱比我多？会不会生气？如果知道你知道每一个人的薪水多少，那我相信肯定要生气了，对不对？你觉得不公平啊、哦、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主人如果从清早来的发了1天1钱的银子，他走掉，那就不会有事了，完全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他怎么发？到发啊，从5点进来的，5点晚上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啊，这个给他工钱是讲到这个，其实这个是讲我们进葡萄园进到这个范围里头的那个基础的，我们的救恩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刚刚讲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是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前面也讲后面也讲，就是这个重点、啊、所以呢，这个有出进来的人呢得了1钱，然后他看到那个最后来的发了1钱的银子的时候，他就想，我是清早来的，那我应该一定比1钱多嘛，这个人得了1钱，那我一定会比他多得的，对不对？一定就是这样想。结果呢，等到他得的时候一样是1钱，所以他就埋怨家主，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啊，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竟然跟我们一样，我们做了一整天哦，我们做了一整天哦，结果是一样。那你想这个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刚刚说主人如果把清早来的发完他走了，谁也不知道，只是我就是得1钱银子，这是讲定的啊。所以呢，很有意思，他的侍奉的时候呢，不只是埋怨，不只是这个前面讲的是他是埋怨，对不对？还有呢，他侍奉的时候很多的自觉，就是我劳苦受热，我做整天的啊。这个我们如果是进到葡萄园来的时候，那我们能够进来是我的恩典，对不对？能够进来本来就是闲在没事做，能够进来应该是很感恩。就但是呢，如果知道的话，就会有这个比较，这是罪人啊，罪性，这个每一个人这个罪性啊。所以而且呢，他说家主说你我的东西，他说我跟你讲定的是1钱银子，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和给你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的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神跟他讲的是，那个主人跟他讲的是讲定是1钱银子，对不对？那他以为说我这个人既然得1钱，那我应该多得，这是我们的罪性。可是讲定的是，我跟你讲定的就是1钱银子，主人没有亏欠他。所以呢，我们常常亏负主，可是主没有亏负我们，因为神的宝座是公义，他是讲定的，对不对？讲定就是这个情形，我要多给他是我的，你不要眼红了，你不要增进嫉妒啊。进葡萄园是恩典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在前面19章，马太福音19章就前面讲这个比喻之前就已经讲了这一段，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他讲完了又讲这一句话，所以这一个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就是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讲这个。那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不是讲这个做工，如果是讲做工得做工的那个情形的话，那我们就肯定说这个主人不公平，对不对？那 主人不公平。但是神明明说他的宝座是公义和公跟公义和公平做根基。我们知道保罗最后也说，那美好的仗我跑过，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如果按着做工来讲的话，那是神都知道这个赏赐是不一样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有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有草木和血的工程，神是绝对公平的。可是这一段是讲到进葡萄园，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这个犹太人是先得着这个救恩的，那我们这些人呢，我常常说我们是最后这个五点钟进去的啊，我们可能五点半呢，我们最后进去的。可是我们得的恩典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救恩是一样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呢、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存感恩的心，我们得着的救恩不会比这个2000年前的少，不会比旧约的少，我们得的是一样，因为神跟我们讲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在这个这是这个比喻，但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讲我们要怎么样去工作，那个赏赐是不一样的。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那是不一样的，神按着恩赐给人，然后1000两的把它埋起来，最后是要被审判的，要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那5000的呢，得了5000，然后又把1000的给他，这个才是公平的哈。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层面，这个比喻是讲到进葡萄园，进到这个范围，我们所得的这个恩典是一样的。所以这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哈，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批进来的。我们中国人200年前马礼逊的时候才把福音传进来，那个时候他马礼逊呢到中国去传了27年，只带一个人信主，只带一个人信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这么容易，我们今天得着这个恩典，而且是最后的啊。我曾经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那个飞机误点，所以我到上海那个赶不上火车啊，那什么都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火车啊。然后赶快买了一张黄牛票，哇，跑啊跑，一个小小的皮箱里头一半是讲义啊。那个时候那个copy machine不是那么方便，我就找了一个买了一张黄牛票，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上月台，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第一次去，那个人就扛着我这个赶快跑跑跑跑进去啊。他说你这里头怎么这么重啊，拉得他不动，扛着跑。我跳上火车啊，那个时候我身上也没那么多人民币，我给他一张50块美金做小费啊，我没有钱啊，只有这个，哇，他很高兴啊。哎呀，我第一次经历到那个跳上火车是什么感觉啊。我如果这一班火车跳不上去的话，那我就后面不知道那个路，都不知道，完全就没办法。那是差不多20年前呢、啊，那个时候去中国不像现在什么都，我要去哪里啊，坐哪一班火车，那个接我的人我都没见过面。我那天还在讲给一个姊妹听，我说那个时候那个年的20几年前啊，真的有点像那个侦探那个哈、啊。我那个时候到安徽去啊，他们跟我说你在哪一个火车站下车，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拿着什么夹着一张报纸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啊、哦。然后你不用问他啊、哦、他看到有人下车啊、哦、然后他就往前走，你就跟着他走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紧张，我如果没有跳上这一部火车，我后面就不知道怎么联络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个电话，我不知道怎么联络了，没见过人呢、啊，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我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我真的第一次经历那个跳上火车那种感觉。我一跳上去，火车开了，我皮箱他给我丢上去，我一张50块美金抓了给他啊！我跳上去有没有位置再说了啊！我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跳上火车，火车开了跳上火车。今天我们就是这种 我们就是这样的恩典，我们是最后一批，最后真的进到这个葡萄园的人，所以我们要真的向主满怀感恩了、啊。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犹太人等了几千年，我们现在呢？哎，我们一听就相信耶稣基督，从来没听过，犹太人一直在等弥赛亚受膏者来，结果他们是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我们今天这么容易信主，实在是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蒙了极大极大的恩典啊！这是讲到这个进葡萄园的这个恩典跟比喻啊。今天因为我们这一段就是最后啊，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这一段很多很多，所以我就挑了几个比喻来讲。那下个礼拜我们不是这个聚会啊，在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婚姻的事情啊，所以你们回去可以先看一下有关婚姻的这一个情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像葡萄园的比喻的话，是不是只能放在犹太人跟外邦人？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前面十九章最后就是讲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里另外一个哈，这个前后都讲这一句话，那中间讲这葡萄园的比喻，所以这个葡萄园比喻的重点就是在讲这一个。
但是用在别的地方不合适。
哪一个？在前的在后啊？
对呀、
啊。在前的在后、
啊。
在前的在后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前在后，你先信我后信，不是这一个，而是讲犹整个上下文讲下来，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情形。
如果把这一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来讲，说是恩典都是白白的，
恩典
这个园主他本来就是他有随他的意思，
对，而且本来就是在外面闲站的、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在外面闲站的，从清早到最后的都是闲站的，然后说你们进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白白的恩典，而且是一样的。那个我们今天救恩是从一个根基上建造起来，这个根基是一样，但是往上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建造的工程不一样，因为这样神才是公平的。
所以这个公平上就是指救恩，是不是？
讲定一价一天一钱银子，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银子都讲救恩，不是我说这个比喻。比喻不是说每一个你都要去解释这个是讲什么，这个是讲什么，而是前后还有里面讲最多的，同理的比喻讲最多就是预备。
那还有像财主跟拉撒勒的那个，你说是比喻，那所以的话不是实际的。
但是主耶稣讲的一个用财主跟拉撒路来讲到一段那个情形是我们不了解的，因为在圣经里头很少讲到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个是其中一个比较啊，好像讲得很明显，我们怎么知道将来地狱是什么情形。这个
你说实际的还是说比喻？实际就是这样，还是说因为你讲说这是一个比喻？
实际这也是主耶稣讲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嘛。
因为有人说，因为名字都讲出来，所以这一定就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我有个问题呢，以前在美国有一位不太会讲。
那位你说
有位华人牧师啊，他当时给我讲，给我们讲给我分享，他的母亲当时也是在华人牧师过去讲的，他就是祷告要他们母亲的这个信主祷告，就他们夫妻两个也经常在往返于这个中国大陆和美国，就经常想他母亲信主，无论电话上的亲子。但最后呢，他母亲也没有信主，他母亲是他母亲过世。但是后来听他这个讲的那个语气里面，我自己就感觉到好像他不是 我的意思是，他其实跟神有强烈，他里面没有很大的 confidence， 他不是很确，就他里面没有这种也是我就不知道在这种分寸上怎么掌握。像我自己也有体会到，就是说，我也看到有些天福音的，他们对自己心里的这种迫切啊，灵魂的这个迫切，非常的迫切啊。甚至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主的表面看，他们属灵并不是好像信主很长的时间，他们就单纯相信。就刚刚你说，你读圣经你就相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个。非常的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也的确看到，就是很多，还是比较属于这样比较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比较的，好像不错的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并不是这么的，好像单纯这么迫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边怎么来认识这个事情，到时候我讲清楚。
我知道呀，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那最后有没有？清楚得救，我们其实就是看。我也曾经在病床上跟他讲的时候，我有人一个姊妹的父亲病危了，然后我赶快去，他其实有一点昏迷了，有一点他不是很清楚，不会讲话了，不会睁开眼睛。我就最简单的就是，伯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就有点像那十字架上的强盗最后一样。那他都不会讲话了，我就说你按着我的手，你这样子轻轻的按，我就能够相信你愿意接受。那感谢主，他就是这么轻轻按。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至少我相信，就像十字架上强盗最后承认接受了。但是要讲清楚，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他是救主。这两个点清楚了，那你就可以说他就像十字架上强盗仅仅得救。但是至少这个点要真的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对我们的亲人，因为将来那个差别是太大的，太大太大的差别。所以从这一个比喻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所以你说是个比喻还是一个事实，我相信这是主耶稣讲的是一件事情，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要迫切的为着家人祷告，特别是家人没信主的，迫切的祷告，让他们至少能够信主。
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拉撒路的比喻，你讲那个财主是没有守到摩西的律法，那个
根据是吧？
根据对，那个
就是不是的。他说亚伯兰说有摩西和先，他们要听摩西和先知的话，
对，
不必一个从死里复活。他说不是的，所以可见他是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至少我们从表面看的时候，他没有怜悯这个拉撒路，在他家门口。他没有怜悯，也就是没有遵守摩西律法。
那上面说拿撒路看起来是有按照旧约的律法行事，怎么看出来？
看不出来，但是他会在亚伯兰的怀啊，他天使接他去啊。
对，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他为什么会到亚伯兰？
不是因为受苦，所以我的重点是不是因为富有跟受苦，不是因为富有下地，不是因为受苦上天堂。而是一定有那个上天堂的到亚伯兰怀的那个原因。那旧约的人，主耶稣还没成全救恩之前，就是他们一定要行这个律法的义，按律法行的义。他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没办法瘫痪还是怎么样，这是我从那里来看。至少他如果不是瘫痪，至少他不会去偷去抢啊，穷到去偷去抢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呀。
如果说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话，那所以有些人就会写说，耶稣在审判我们之前，事实上是有阴间的。
有什么？
阴间。
所以现在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最后审判，那就是阴间跟亚伯拉罕的怀嘛。那审判了以后才是天堂跟地狱，对，审判了以后才是。
那像说有些经文就讲说，哦，我们死了以后就像睡了一样。
睡了是表示我们的还会醒。
嗯。
是表示我们还会醒，睡了还会醒，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讲，我们这睡了的人。
所以并不是说，像其实我以前看这个，我就觉得，到底是哪一个？我们是过世的，我们是睡了，睡到主来的吗？
睡的就是还会醒，对。
还是说像这个是在阴间的时候，是在亚伯拉罕。
现在应该是在乐园。
乐园。
我们新约应该在乐园，因为主耶稣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那绝对不是像有一些人讲说，
我们现在就上天堂。
不是，有些人是这样讲说，如果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如果功课学的不好的话。就会，你就要先在那个阴间先好才。
那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嘛，那天主教的炼狱的那个概念嘛，所以这就是呀。
但炼狱说没有那个没有根据。
没有，OK， 好，那个罗天佑有没有什么补充？
阴间是阴间这个东西是就是是有三种说法。如果是跟人说阴间基本上代表的就是不管它哪一种说法属于它是属于等候的一个空间等候的一个状态，那等候的状态里面有可能就像你谈到圣经里面谈的这种状况，那它存在，所以人家说有没有阴间，它我们在一般的解释是说它存在，那是它的一个过渡的一个空间在那里是存在。
阴间是不是就是乐园？
这就是我讲，就是说，那个刚刚那个玉慧姐有提到，就是说，你是从旧约的概念，是还是从新约的概念？耶稣讲了新约的概念，说你今日跟我同在乐园。那么，在这个讲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乐园，然后另外这里有一个讲的比喻的时候，对不对？他又用了犹太人阴间的概念，因为阴间不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有这个概念的，是在王国的时候，在犹太人的这种社会文学里面就有这个概念了，所以阴间的存在是存在，只是所以如果讲比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讲，就是说实话，我现在可能用旧约的概念在讲这个阴间这个比喻啊，是一个等候的阶段，那么。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直接讲说就在乐园，所以到底那个是什么地方呢？我想就是它存在，但是那个乐园应该不是永恒里面，还不是讲那个
不是我的问题是说，它乐园是不是就是旧约所讲的阴间，还是说这是两个地方，还是什么地方？
你怎么看这一点？
旧约是讲亚伯拉罕的怀。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成全救恩之后就是乐园，那乐园跟阴间是不同的，因为阴间是受痛苦嘛，亚伯拉罕的怀是好的嘛，享福，也就是所谓的新约所讲主耶稣成全救恩之后叫做乐园。
所以说乐园是不是等于亚伯拉罕的怀，还是说乐园是等于
旧约的时候讲的是亚伯拉罕的怀，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的，那新约主耶稣自己讲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那乐园是不是天堂？
应该还不是，等到审判以后才是天堂跟地狱。
所以现在听起来好像负面的有一个叫阴间跟地狱，正面的有一个亚伯拉罕的怀，又有一个乐园，又有一个天堂。
是，但是审判以后才是天堂跟地狱，审判以后。
所以有一个中间地中间时段，就用想象一个中间时段，这是 for sure 的。
我想把终点搞清楚比较重要。
终点在
搞不清楚无所谓。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你今天讲，就是你只是讲说那个公园5000两算5000两。